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3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竞选助手因为通俄门调查被起诉，俄罗斯方面有何反应？记者白桦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刚刚展开第二任期的习近平今天率领常委到上海瞻仰第一届党代会的会址，这位近年来最强势的中共领导人会如何继续确保其权威？而新公布的中共党章又赋予了习近平什么样的地位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国官媒新华社在星期天晚上发布了原中共常委王岐山所领导的中纪委提交中共19大通过的报告全文。报告将19大前不久被突然拿下的原来被视为未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孙政才与落马中共高官周永康和令计划并列，称作是野心家、阴谋家，但是并没有列举其野心和阴谋证据，受到了一些海外媒体关注。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谓的政治规矩应该明确表述，以免造成党内人人自危，而中纪委的反腐肃贪也应该更加的公开透明。18届中纪委提出的最后一份工作报告指控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严重违纪，称周永康、孙政才和令计划政治野心膨胀，搞阴谋活动，并且称党中央及时察觉，果断处置，坚决铲除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消除重大政治隐患。这也是中共从1981年以来第一次在对外公布的正式文件里提出了野心家的说法。批评人士指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实行选择性反腐，其超越法律的权力和调查讯问模式备受诟病。今年以来，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利用社交媒体持续爆料，涉及多名中国政要名流和海航股权资产等，引起了网民的强烈反响，而中纪委或有关的监管部门却对此不置一词。台湾陆委会官员在星期二在一场座谈会上就中共19大后两岸关系进行评估时表示，习近平对台湾采用了一种软硬拉打的两手策略，推出操之在路的片面措施，对台湾的青年人和基层民众进行拉拢分化。我们来看看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和副主委邱垂正星期二在立法院的一个座谈会上就中共19大后的两岸关系展望进行评估。张晓月表示，19大后习近平权力大幅提升，接下来将推出的政策和作为必须引起台湾的审慎关注。在对台政策方面，习近平维持既定路线方针，并纳入习近平过去多年来时常说的两岸一家亲的谈话。张晓月说，
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对台政策呢，它是一种两手策略，可以说是软的也有硬的也有，那么是一个又拉又打两手的策略。他也提到了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在中国大陆的台湾民众会给同等的待遇。那么他的这个持续他的一带一线这样的政策，对我们的青年人，对我们的基层的民众，在更加的拉拢。
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说，在大政策方向方面，习近平继续坚持两岸同属一中，用这样的政治前提压迫台湾接受这个前提作为谈判的基础。他说，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展开19大后人事布局调整，预计在明年3月两会前后会完成布局。陆委会密切关注中共涉台系统的高级官员陆续到位后，可能会提出相关因应作为。他说，陆委会将继续搜集信息，并妥善谨慎加以处理。张晓月说，两岸关系从去年520以来进入新阶段，两岸领导人必须要有新思维，应该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他再次呼应蔡英文上星期的讲话，呼吁两岸执政党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 与此同时，继在台出生长大的卢立安成为中共十九大代表之后，最近一名在北大攻读博士班的台湾人王玉庆也表示，将在明年两会后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张小月对媒体表示，这样的行为属于违法。他说：“
假如真的加入的话，我们会处分，就是10万块以下50万以下这样的罚款。”
张小月说，毕竟中国共产党和一般政党是不一样的，是以党领政，而且中国共产党最终目标就是要统一台湾，实施一国两制。根据台湾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第二项规定，台湾地区人民不得担任大陆地区党务、军事、行政或政治性机关、团体之职务或为其成员。张小月表示，这种情况过去没发生过，陆委会未来会加以注意，并要提醒中国大陆的台湾学生是不适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韩国与中国领导人下个星期将举行面对面会谈，试图结束因为韩国部署美国萨德系统所引发的外交紧张。韩国总统办公室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文在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11月10号到11号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而期间两人将举行会晤。首尔在韩国南部新州一处高尔夫球场的场地部署了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后，韩国与中国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转冷。韩国表示，部署萨德是为了抵御朝鲜可能发动的导弹攻击，而中国则反驳这套系统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北京对在中国经营的几家韩国企业实施了报复，并且禁止大型中国旅游团到韩国旅游。根据一直关注中国艺人是高志胜命运的高志胜关注组最新消息，在今年8月中协助高志胜从陕西老家软禁中逃出而遭当局关押的山西民主人士邵崇国已经被批捕，而另一位公民李发旺则因为病重取保，但是右眼已经失明。关注组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和声援，认为对高志胜、邵崇国和李发旺的抓捕关押是典型的政治和人权迫害。受到高志胜亲属委托，作为高志胜失踪案代理人的维权律师燕文兴和张磊在10月12号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查询，但是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美国商务部再次对来自中国的一项进口实施了反倾销措施。就在同一天，中国也宣布对美国一项进口展开反倾销调查。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前夕，两国的商贸纠纷看来正在加剧。美国商务部在10月30号表示，对来自中国的纸箱、封箱、鸡丁展开的反倾销调查已经有初步结果。稍早前，中国政府也在同一天宣布对来自美国的乙醇胺展开反倾销调查。美国商务部还在10月27号宣布认定中国对美国的铝箔出口存在倾销行为，并且在10月26号发表一份备忘录里再次确认了中国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备忘录说，中国政府在市场里无处不插手，从根本上扭曲了经济运作。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不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的国家可以针对来自中国的倾销产品施加更高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预计11月初访问中国，美中贸易问题将会是两国领导人会谈的一个主要议题。去年曾经担任过川普总统竞选阵营主席三个月的保罗·马纳福特在星期一被控犯有串谋反对美国、洗钱和向政府撒谎等罪行。这些罪名与马纳福特为亲俄的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所做的广泛游说活动有关。马纳福特和他的前业务助理理查德·盖茨被首都华盛顿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这是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针对俄罗斯卷入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刑事调查的一部分。这是穆勒在历时五个月的调查里所公布的第一批指控，不过这些指称与选举没有直接关系。美国情报界在今年一月对外公布的报告里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指挥了破坏美国民主制度、帮助川普获胜的行动。星期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驳斥了有关指控，表示没有证据显示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选举受到了干扰。而川普总统也坚持认为他的竞选活动和俄罗斯 没有勾结。马纳福特和盖茨已经在首都华盛顿向联邦调查局自首，办理相关法律手续，而后在一家联邦法庭做出了无罪的抗辩。川普总统的几名前竞选助手被起诉之后，在俄罗斯方面又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与此同时，俄罗斯高度关注一名14岁的少女模特在上海工作期间死亡的消息。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为您介绍相关事件的最新进展。白桦你好。
啊，玉文你好。
是，我们先来看看川普总统的这个前竞选助手被起诉的案件，俄罗斯方面是不是关注这起事件呢？那么有没有分析认为这对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俄罗斯非常关注就是这个通俄门的这个调查事件。如果来形容一下俄罗斯这个关注这个气氛来看，就是有点这个非常警觉，非常提心吊胆。那么不知道未来这个这个形势呢朝哪个方向发展。俄罗斯也特别担心呢，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行动呢未来会这个进一步扩大。那么有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通俄门的这个调查呢正朝这个对克里姆林宫呢非常不利，克里姆林宫呢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一个方向发展。另外一个呢，随着这个调查的深入呢，那么也会进一步揭开俄罗斯如何这个插手美国、插手这个欧洲地区的这个政治事务。至于说官方的反应呢，那么俄罗斯的这个他主要是反美的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呢，他昨天说，他说美国的这些指控呢，他说都是假的，不准确。因为他说你看一下，就是这个指控当中呢有错误，就是指控当中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亚努科维奇的前任呢，这个他说的季莫申科呢当成总统，其实这个季莫申科不是总统。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俄罗斯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呢，他表态，他说的俄罗斯非常感兴趣呢，这个继续关注这个通俄门的调查事件。那么呢，俄罗斯这个非常清白的，那么俄罗斯不接受任何的这个指控。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现在俄美关系呢这个已经跌到这个谷底了，但是呢随着这个调查门事件的进一步深入呢，看来俄美关系呢还有这个继续变坏的余地。
嗯哼，那么另外一个消息我们就注意到了白桦，就是最近有一名14岁未成年的俄罗斯女模特，她在上海工作时候突然死亡。俄罗斯的媒体说女模特是受到了中方的剥削，是过劳死。那么中国公司的负责人则呼吁不要抹黑中国。这起事件现在在俄罗斯引发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这起事件在俄罗斯非常受到关注，而且这个各种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次事件，而且呢报道的唱主角的还都是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媒体，都是俄罗斯官方媒体。比方说像这个独立电视台呀，像这个俄罗斯的第二套电视节目俄罗斯电视台呀，还有这个克里姆林宫控制这个消息报，还有这个共青团真理报，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报道的一些题目标题。比方说就是说这个女模特呢是在中国工作了这个13个小时，那么没有这个医疗保险，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死亡的。另外一个呢，俄罗斯媒体还引述这个女模特母亲的话说呢，就是说这个他母亲呢不承认不相信中国这个医生的诊断，是这个因为这女模特是因为这个脑膜炎，或者是这个叫血脓败血症，可能是因为这个病症的去世的。他母亲说跟这个女模特通话的过程当中呢，他女儿一直抱怨，就是说这个非常非常累啊，特别特别这个想睡觉。那么这样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今天正好是这个俄罗斯总理呢梅德韦杰夫开始访问中国，那么俄罗斯同中国这个两国这官方媒体呢现在合作的也非常非常的密切。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官方媒体呢为什么是就是这么报道中国，而且这个如果不看中国方面的反应的话呢，会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对中国非常非常负面。那么把小孩送到中国去，等于就是送到地狱一样。那么从这个报道可以看出，就是说两国关系呢，并非像这个官方宣传那么那么好，真实关系并非像那么好。另外也可以看出呢，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新闻从业人员呢，骨子里对待中国的这个真实的态度。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白桦在莫斯科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们继续把镜头转向中国。随着中共十九大落幕，十九大的维稳期也在上个周末结束了。在北京，许多被旅游的意见人士陆续的返回。不过由于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要在11月8号访问中国，部分意见人士将会再次面临被维稳的命运。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先生来谈谈他的近况。胡佳先生您好。
宇文好，观众朋友们好。
是，我们知道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在十九大期间您是被带到了云南大理去被旅游了，不过现在回到了北京。可是有很多人说因为川普的访华，您也受到了这个再次收到了晋升的警告，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最近这两天的进展？
啊，他们倒是从来不会对我晋升，除了那些破坏一些通讯的这种渠道，他们只是说在这个川普先生访问中国期间将比照十九大期间的维稳措施，我是不能够接触任何外界的朋友的，要么被软禁在家里面，要么有可能还是会被带离北京。我不知道川普先生要在北京待几天，反正这个行程，他的行程决定着我的行程。
那您对短短一个月内啊，两次这种被旅游或者被要求不说话，那么您的看法如何，感受如何？
我觉得这只能代表着他们的一种怯懦吧，就是说即使就是说开一个会，然后呢一个政要访华，那么普通的一个中国公民待在北京，他们都认为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会形成一个威胁，因为无非就是说在这期间可能会有外交官或者媒体记者去我软禁的地方，比如说我在家的话，去我软禁的地方去探望我，他们会直接面对那些就是长期封锁的警察，那就会揭露中国的真相，这个是他们要尽量去避讳不让外界所知的，所以他才会采取这种措施。我不觉得这件事情上是我怕他们，而恰恰代表这个体制的虚弱，他怕许多的人发出真实的声音，他怕中国的很多现状让那些西方的就是政治家以及媒体成为目击者。
嗯哼，是。胡佳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这一次川普总统访华呢，很多人认为美中两国集中探讨的包括了美中的贸易、能源的合作，甚至还有朝鲜问题，所以外界都在估计中国人权问题将不会是重点。那么作为中国的一名人权活动人士，您希望或者认为川普总统在访华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来改善中国的人权现状？而在习近平的第二任期，您对于中国未来的人权状况又是怎么看的呢？
在中国不能谈人权，这是共产党设定的规则，就对西方的政治家设定的规则。那么尤其在习近平统治的这五年以来，这个规则成为空前强大的一个国际性的法则。那么川普先生在中国如果他不谈人权的话，他只能是证明他比起他的共和党的前任小布什先生和民主党的前任奥巴马先生的价值观来讲的话，那么人权是美国价值观的题外话。我想他在中国的话，他可以至少比照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在私下与习近平谈及一些重点的个案，比如说高志胜律师的情况，比如说刘霞和刘辉的情况，还有709律师的情况，以及伊利哈姆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种就是提法，是对他来讲不会形成怎样的压力。
嗯哼，那您对于未来中国在习近平第二任期的中国人权状况，您的看法如何？
习近平这一次十九大已经确立了他的新的领导班子，我想在这七个人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是只能为恶的，包括中纪委系统，还有包括这个政治局常委之外的这个政法委系统，所以我们不用看他们的这个人员组成以及他们的就所谓对未来的十九大报告这种发展蓝图，我们要着重我们自己的计划。明年就是08宪章的十周年，我觉得无论你签署没签署过08宪章，那里边谈到那些普世价值都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在他的这个任期过程中的话，我们应该瞄准的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包括阻挡自由的这些就是目标，然后采取实际的行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要做好准备再次进入监狱，这是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化的必经过程和必经的代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胡佳先生，也请您多加的保重，谢谢您。
谢谢，谢谢。
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就在这个星期一，原中共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确认升为中宣部部长。作为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的旧部， 黄坤明出掌中宣部，这是否将会进一步来推广所谓的习近平思想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旅居德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常平来分享他的看法。常平先生您好。
哎，你好。
是，很多的分析都说啊，这个原中宣部的这个部长他是这个提前下台了。那么现在黄坤明被任命为新一任的中宣部部长，这是习近平要来控制党宣、控制文宣的一个重要步骤。您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啊，每一个中宣部部长，他都是这个专制体制的一部分，就是大局。不是他们一个中宣部部长个人可以定的，甚至也不是那个总书记可以定的，他是整个专制体制决定的，必然要选择。
是，常平先生，您还在线上吗？是，听得到。
听得见吗？首先呢，我是说，这个每一位宣传部部长都是这个专制体制的一部分，这个他都是为这个专制体制，和大局不是由他们个人能够决定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当然每一位宣传部长他的个人经历和个人性格都会决定他们这个工作的方式。那么就黄坤明来说呢，他是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主要在浙江，主要在这个福州嘉兴工作，可以说他上去主要是靠习近平的关系，就是从他们体制内这个历史来说，他可也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格的人去任宣传部部长。因为中共一直重视宣传工作，像过去的宣传部长，像这个张闻天包括习仲勋、陆定一、陶铸，包括朱厚熹等等，都是在体制内来说相对来说算是文化人，而且呢算是有一定的。在文宣体制内算是有点声望的人，那现在这些年来越来越一个倾向就是完全是靠人脉。
常平先生，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您跟我们谈谈最近这两天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在探讨的，就是十九大以后有很多的中国高校纷纷成立了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或研究机构。那么您认为未来这种所谓的习思想研究中心会不会在中国高校遍地开花？这对于未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又预示着什么呢？
这是比较可怕的一个倾向，而且是说完全私下前七年受国际压力下要追求这个现代化，或学包括学术现代化这样一个假面，就是基本上是重新走回头路，甚至比回头路还不如，就是回到文革，比文革可能更糟糕的一种状况，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所谓这个灵魂的改造，对这个学术的积淀，这是一个可以见到的趋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德国的常平先生为我们所做的点评，感谢您。稍后回来，刚刚展开第二任期的习近平在今天率领常委到上海瞻仰了第一届党代会会址，这位近年来最强势的中共领导人会如何继续确保其权威？而新公布的中共党章又赋予了习近平什么样的地位呢？稍后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中国官媒新华社在上个周末公布了十九大上修改的中共党章全文，其中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11次，相比他的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只在党章出现1次，习近平思想可以说全面地进驻了中共党章。而除了习思想，在邓小平时代确立的军委主席负责制也第一次进入了中共党章，这给紧握军权的习近平提供什么样的保障呢？中共的新党章是不是为习近平量身定造？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们好。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讨论一开始，我想先请两位来谈一谈今天的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习近平在今天上午率领常委搭乘了专机从北京到上海去瞻仰这个一大的这个会址。那么在上海呢，很多人说这个交通这个封闭，那么很多人不得通行。那么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网友啊，有一名网名叫李芳，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习王刚刚加冕就率领常委集体去上海，说是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这个参观有这么重要吗？其实他真实的目的或许在于二，一个是为自己的人马李强控制上海来捧场，第二个呢是夹新军之威来进一步的压制不服气的总元老江泽民。我想先请陈奎德先生简单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习近平的今天的这个最新的举措呢？
刚才网友谈那个当然是一个因素，但是我想还恐怕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习近平他率领常委班子到上海去参观一大会址，要表明他们这一届的政治局常委是继承了中共这个将近百年老党的正统的，而他是正统的继承人，同时他也是为他这个在中共在中国执政60多年来还他的合法性要继续造势。大家不过可以看到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去进行这种造势，而不是说是在像邓小平当时在什么深圳去南巡了等等，表明他的是越来越退回到所谓的意识形态这个方向去了，就是说党国不分、政教合一、军事一体的这样一个方向去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也要值得提出来的。
是。那么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同意陈先生的分析，就是习近平呢有一个特点，他执政起来不断不忘初心。那么当然共产党的一大就是共产党初心的代表，这个呢主要是为了他强化他自己一些新提法的合法性。因为你注意啊，习近平在大规模军改之前呢，他是要政治统军的时候，他先是到古田会议的那个会之前呢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所以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包括就是他在上台的时候呢还到过深圳，然后到深圳大家做了一些错误解读，他要提升邓小平，不像是毛泽东，他不是的，他只要去强调他上台之后呢要像这个在深圳那样的要强调大开杀戒，刚才讲到说呢要近无一人是男儿，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实际上就表明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新军。所以我觉得他去上海主要还是为了追续他的这个所谓的百年振兴共产党这个老店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强调他是来自共产党的初心，他的合法性。
那么除了这个啊，很多人也说为了配合这样的一位强势的领导人，在这一次中共十九大会议上这个修改通过的这个新的党章里面，也有很多人看到说这其中有不少的一些变化。那么甚至还有分析说这次通过的新党章是1982年以来这个可以说是改变的这个力度和广度最大的一次。我们知道中共在历届的党代会之后多多少少都会对党章进行修改，那么您是否也赞同这一次的修改，而且它的内容的呈现与过往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我想先请王军涛先生跟我们简单谈一谈。
是在十九大之前，我就讲习近平的十九大的这个 agenda 呢，就是他的议程实际上就一个，就是要全党行习。 那么当然在这个前一两年呢，他已经是历史上全国姓党，他在十九大上都是全党信息，在政治报告中间呢，这一点体现的还不是特别充分，因为可以看出呢，那么长的一个政治报告，那对元老做了一些妥协，就是他把他原来上凸显吸取其他一些新思路呢，但元老没有强迫他旧的思路做了一些重复，但是在党章中看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就是刚才玉文你也指出了，就是在党章中他的名字出现的这个频率呢，直追毛，已经超过了江和湖。实际上就是凸显了，就是从今以后，习近党就是习近平的党。如果要谁违背了习近平的意愿，谁就是在跟这个党作对。如果妄议习近平，就是妄议党，妄议中央。
嗯哼，稍后我们还要就这个党章的相关内容继续请两位来谈。不过我想先请我们的导播尝试一下，我们重新的把王军涛先生的连线我们做一些调整，因为我们不太听得清楚王军涛先生刚刚的发言，我们请军涛先生稍后一会。那么我们继续来请陈奎德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我不知道陈奎德先生您是不是看到了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公布的这个之后公布的这个中共新党章啊，内容非常的多，您是否也赞同它的修改力度很大？那么这样的一个修改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修改力度大，刚才说了，因为可以说是比较大吧，就是说把刚才说了习近平的那个名字提了十一次啊，等等等等，这一方面强化了习近平的一些色彩，这个但是也可以看出这个党章在内容上，在它的实质性的内容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基本上还是老调重弹，甚至比原来的有些东西还后退了，就是说继续的，刚才我们谈到了继续的对他的所谓的原初起家的意识形态的重新追溯，而且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直追溯到习近平，要完成他这样一种党的那种法统这个正统，这些方面加强了。不过呢，就是说他是不是有时什么新的提法，例如像邓小平上台以后，很显然的他是把和毛泽东的统治方式在有些方面，特别是在经济社会生活方面是有相当大的改变的，这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大幅度的改变，除了在政治控制方面没有什么改变以外，但是在习先生这方面，在这些方面甚至都后退了。所以说你要说什么新的话，甚至他比邓小平来说是更像毛泽东时代后退了，这个是大家越来越看得清楚的习近平执政的一个事实。
您提到了这个越来越像毛泽东时代来后退啊，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习近平现在打破了过去很多党内的常规。我们现在就来深入的来看一看这一次的这个新党章的一些内容。中国的时政评论人邓玉文先生他最近在推特上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述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把这个党章的全文看了一遍，结果他发现这个总纲就像一篇长论文，而且它的篇幅还远远大于党章的条文，世界上哪有这种党章。那么邓玉文先生还说到，在党章的第四条第四款说的是在党的会议上要有根据的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而第十条第六款说呢，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第十七条说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他说不知道有没有党员敢试着批评他的上级呢。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的是，如果说新党章今天呢是要来针对习近平集中权力来为他做一个良好的铺垫的话，为什么我们在党章当中还会看到这种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与事实相左的这样的一个陈述呢？
我想这个是说明习近平先生他的政治实力他的权力还不足以把这些主要的所谓党规党法他们组织，也就是说尤其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凝结在党章的比较进步一点的比较合乎时代潮流的这些东西给能去掉，因为很显然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平衡的结果，政治平衡的结果。另外一点大家要注意到这次权力斗争大家都知道非常激烈，十九大之前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这次权力斗争大家所能依凭的，就是说包括反对习近平先生的或者和习近平先生有不同的政治见解的政治力量的这样一批人，他们能够凭借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传统党规党法党制，我们的祖宗制法你不能动或者说怎么样， 所以在这样一种权力斗争中间，反而是强化了过去的有些东西，就他们大家都要把这个党规党法过去的这个规矩来作为一个武器，来作为保护捍卫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包括和对方做斗争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样一个循环，这样一个缠斗之中，使得有些过去包括前一段时间大家看到政治局常委的人选的，他的过去的一些七上八下呀等等这些组织反而是越来越强化了，因为大家都要以这个为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使得习近平先生有些时候他也奈何不得，他的政治力量并没有外面所传的这么强，他可以这个随心所欲的操控整个党。
王军涛先生现在已经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了，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王先生
非常清楚
啊，您的声音也非常清楚，感谢您啊。我们刚刚听到了陈奎德先生的稍微分析，他认为这个习近平的政治权力还不是那么的稳固，所以我们可以在党章当中看到很多与事实相左的一些陈述。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就在这个中共党章公布的前一天呢，那么他们宣布中共十九大的新一届政治局通过了一个新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未来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啊，每年都要向习近平来述职。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再一次显示了习近平没有完全控制住政治局。您怎么看呢？
对，其实我同意陈先生刚才的分析，就是显然呢，习近平实际上并没有呢完全掌控共产党大局，这从十九大上的政治报告他做的妥协，还有在党章中间他还不能完全废除一些对他不利的，就是他搞个人独裁党全党信息不利的条文可以看出来。但而且呢，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共产党的党史上呢，就是还有两个事情比较重要。第一个呢，就是共产党的所有的重要文件中，他们在做一些陈述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想跟一些普世价值或者理性规则一致起来，包括他的宪法。共产党在最强势的时候，甚至在我拿命的时候，他的宪法呢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说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中华人民国权利来源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呢，他还要强调一个，就在他序言中间，还有在他的补充的文件、私下里的这种运行管理运行的这个文件中间，他要规定最高权威是不容挑战的。习近平这次在他的党章中间也有这个特点，如果你把他的政治报告和他的其他这些讲话都补充起来看，可以看出来他基本上是就是他的个人权威是不容挑战的，也就是说民主集中制也罢，党员的权利也罢，那么这都是给党员的。但如果要宣布你是坏人了，比如说孙政才，我们可以预想他也许被拿下，就是因为可能要在十九大前后他想提出不同于习近平的看法，那只要宣布他是敌人，那他就不能够再有这个机会。所以在目前这个党章，如果我们从政治学的原理看，只要他没有规定一个制衡的机制，就是对最高权力制衡机制，只要没有把最高权力关进笼子里，那实际上这个最高权力就是把全党关进他的笼子里，成为了他的可以任意操纵的对象。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共产党的所有文件如果参照他的宪法和过去的党章，即使在最专制时候、最个人独裁时候，他有两重性，但是实际上他的那个民主的一面或者对党员的基本权利尊重一面实际上是一个装饰。他只要在这个文主要的操作中间他确认最高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个那些其他人就形同虚设那些党员的权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陈奎德刚才这个余文你也讲到了，他有一个补充性，就是每个政治局委员要向这个总书记述职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党的这个领导核心呢和其他的常委啊或者政治局委员的关系。过去呢，在共产党在文大命之后呢，在实际的操作规则上补充文件中已经规定了，就说这些这个党员的权力是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倾向于集体领导。那么这一次呢，他的这个规定又现在开倒历史倒车，整个的党章这次的修改呢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就是共产党又在往个人独裁这个方向走。那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八九年的时候赵紫阳就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说在这个政治局曾经通过一个决定，重大问题要请示邓小平，由邓小平拍板才能做决定。他实际上就是告诉全国人民，他实际上是没有权利对八九年那场政治冲突做最后的结论，代表共产党。那么在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实际上这些补充规则实际的运行规则是超越于党章之上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参照这个后面这个补充规则可以看出来，习近平即使在党章中保留了一些给党员或者他这个同僚的一些权利，但是由于这个补充规则，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凌驾于全党之上，像当年的毛泽东一样。
陈奎德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个有关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必须要向习近平来述职的这项额外的新规呢？
对，这一项是非常明显的，他就是习近平先生和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区分开来，他和其他的政治局常委不是一个有平等政治权利的一个党员，他们的权利是完全不对等的，其他的人要向他来述职来汇报，那当然这个事情是强化了他的在这个政治局的地位，因为政治局常委大家知道过去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说是总书记只是一个班长，大家是每个人都是有一票的，每一票是平等的这样一个说法，现在通过他这样一个东西啊，明显的把他从那个七个常委里面拉出来了，拔高到七个常委之上了，这一点当然是个倒退，而且我相信这一点恐怕将来也会，我们可以往下看吧，我相信也会受到历史的挑战。
好的，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网络聊天室里面观众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向我们嘉宾提出。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就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您好。
我想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革，中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现在强调的习思想还有军委主席负责制进入党章，都是毛时代文革遗产的延续的表现，只不过现在只是停留在口头的宣传和政治口号上，而不是实际的政治运动上。改革开放我想最大的成就就是这个政治运动和这个经济活动在分开进行，互不干涉和影响。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黄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这次十九大开了之后，中央那个政治局那个变化很大，他那个习近平，我之前我就说过吧，我说我预言很准吧，他把那些老将啊，就是说有资格的老将，把他全部给他弄下去了，然后弄上来的全部是就是对他言听计从的那些人物，也是庸才一个个的，所以说然后他把军队里面全部改革，军队改成五大战区，就是其他军区改成五大战区，五大战区呢，他那个以前的那个老革命家和老将军元帅的那些部队的番号全部给抹杀了，这将来肯定会出现混乱的。我觉得他要是说是习近平，要是说现在搞这个红色教育啊，那个就是像毛泽东时代的，他也哪不对劲啊，他把那个部队的番号全部改掉了嘛，这就很未必常理的，这样将来很，我觉得不是个好事情。谢谢。
好，谢谢您张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也有这位署名叫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领袖的名字大量出现在党章，就上一次还是在文革期间，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是当年政治斗争的需要，强势的一方要借此来巩固和彰显权力，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在民间来塑造个人崇拜，推进集权主义的道路，但是时过境迁了，即使当局强力的来控制舆论，个人崇拜的宣传也不可能再奏效，除了让人民产生对宣传机器的厌恶，更是让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了。我想继续就刚刚我们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提到的这个，在这一次的中共新党章里面，当然除了习思想这个各家媒体都在关注之外，另外一个引发媒体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军委主席的负责制。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媒体都说，这其实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确立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它是第一次进入了中共的党章。我想先请啊王军涛先生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为何在此时要把它明确的写入党章呢？主要目的是什么？
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觉得呢，这里有三点可以讨论。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得认可呢，就军委主席的责任制呢，这个是早就有的。比如在1989年，这个共产党在调兵，就邓小平调兵进京时候引起很大争议，38军军长还听说有军委副主席没有附属，所以这个军队呢不能调动，不合法这个手续。但是呢，这个杨尚昆在全军的会议上和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会议上做解释，他说呢，这些人不了解军委运作，你说就说38军军长不了解，这是胡扯。但是呢，杨尚昆强调说，军委呢是主席责任制，主席说了算。那么这个其实和共产党其他文件矛盾的。不过呢，在实际的运行中间呢，我觉得要说的第二点，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的运行也不是什么军委主席责任制。我们都知道，在邓小平辞去了军委主席，已经成了一届平民党员之后呢，他仍然可以在南巡讲话的时候让杨尚昆部署，王瑞麟调动，把集团军的司令的这个集团军的这个级别的长官分三批到广州宣誓，为改革开放保家国，实际上是对着邓小平宣誓，就是对他个人效忠。这就说明呢，实际上中国的实际大权呢，还是在 这个个人手里，谁在军委中的人脉关系深厚，谁就有权利。第三个，我觉得这就可以解读这次为什么要把军委主席责任制明确写入党章。我觉得这还是对于党内的其他元老可能对于军委中的这个影响。很多人可能看到，可能江泽民会有影响。我觉得大家还要看到呢，实际上邓小平到现在为止也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他把党章明确的写进了军委主席责任制之后呢，那么江泽习近平就可以避免当年江泽民任名义上的军委主席，但实际上全军还受邓小平操控的情况。因为如果谁在做这件事儿，谁就是枪不听党指挥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枪听党指挥这也从来是个胡扯的事儿。实际上是这个中共的一把手，如果他同时是军队最高指挥，他从来就是说，如果党不听他的时候，他就拿枪去镇压党；如果要是枪不听党的时候，他就代表党去控制枪。所以，但是习近平把这个明确写入党章，就可以确保他在中国的实际操作中，军队听他指挥，他说他代表党。另一方面，如果党内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年他就拿军队做后盾，开始镇压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反抗。
是，那么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说今天很多人说习近平要集中他的权力，确保他的权威的这个集中性和唯一性，不允许他人来分而治之，军队对他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您的看法？那么您对于这个军委主席负责制进入到中共的党章里面，您的分析呢？
我想这个军涛先生刚才讲的是，我也同意他的看法。还有一点我要讲补充一下，最恐怕梗在习近平心中最更重要的、更迫使他一定要把这个列到党章里面去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前任胡锦涛先生，当年是在被所谓的江泽民留下的两位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架空了的。这个情况大家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当年四川发生地震，胡锦涛先生和温家宝先生根本不能调动军队，这一点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对于军委主席负责制要特别的，虽然过去的宪法里面已经说了，但是现在在党章里再一次强调，所以他对军队是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当然这也是中共的一贯的，他的历史传承下来的这个最主要的特点，包括中国的政治传统，军队是最后的说话的那个声音，而谁操控了军队，那么他就是最后的王。这一点我想他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而且他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他完全掌控军队的目的。是不是能够，但是问题是，是不是他这样写进党章以后就是能够完全操控呢？我想这个恐怕还是和你在军队中间的人脉有真正的实际掌控权，包括他们对内心对你的服从和那个听命的程度有多大有关系。这个东西不是说是你改一个两个条文就是可以完全实现的。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探讨的就是在上个周末中国的政府、中国当局呢公布的在十九大上审议通过的新修改的中共党章，其中的内容，那么是不是在为习近平来量身定造？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然后再继续回到我们与两位嘉宾的讨论。这位署名叫廖聪明的这位网友他说呢，西装西裤都有人量身打造了，连党章都要量身定做，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造神。那么另外一位呢，这位署名叫做 Federov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他想请问习近平思想进党章这一系列的造神运动，这是否标志着中国第二轮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新党章的确是为习近平定造的，但正如中国人对宪法的态度一样，又有几个党员把党章当回事儿？当习摇旗呐喊，为习摇旗呐喊的人，请记住当年为毛摇旗呐喊的人刘少奇、林彪等的下场。今天为习摇旗呐喊的人以及屈服于习淫威的人，总有一天要吞下难以下咽的苦果，而可悲的是全体中国人民都要跟着他们吃寡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的是，我们继续再来针对党章的相关内容来谈一谈，到底这个党章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他们应该关注的或者是对他们可能产生的有哪些影响。我们就来看看在长篇的总纲，刚刚我们提到了这次的党章里面很有意思的是，它的总纲比它的条文还要更长，在前面非常长的这个长篇总纲里面有好几条的这个规定，在总纲里的第三条 他说到了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里面是这样说的，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这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在自己的工作中要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那么在这一段话里面就有部分分析来看，这段文字啊，我们看来虽然他一再的强调这个群众的重要性，但他的关键其实是在最后，也就是说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党的主张要来加诸在民众的身上。我想先请王俊涛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对，实际上从政治学上看，群众这个概念是个虚幻的概念，只有面对一个暴君的时候，人民这个概念才有意义。实际上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如果我们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制度，一个符合现代文明制度，实际上群众也罢，人民也罢，是由公民构成的。那么你注意到习近平在这次政治报告中，公民这个词在两万多字只出现一次，而且是要对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工程，在这个词用的，就是也是说他是对公民进行驯服的时候，他提出了公民这个词，而人民这个概念出现204次，高于民主，高于其他的一些词汇，就是说在习近平的心中，实际上的群众也罢，人民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一个他和人民的关系，他是听取人民的意见，就叫民主，就叫人民参与的政治协商。同样在党里头也这样，如果他能够听取党员的意见，然后他就这个等于是让党员参加了民主管理了。然后至于说最后决断是由他代表党员的正确意见，那什么叫正确是他来说了算，而在反过头来再对呢，用他的所谓的正确意见叫教育党员，指导党员，规范党员。所以到底呢，他这个体制就在最好情况下是个开明专制的体制，也就在党不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这个党的政治生活中它也是这样。所以呢，他的这个群众概念实际上跟历史上所有的这些暴君一样，其实暴君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暴君，他老说他不是代表天，他就是代表这个人民，代表他所统治下的这个老百姓的利益。那习近平实际上不过是这种说法，也不过沿袭了自古以来的古今中外的暴君的说法。
嗯哼，陈奎德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事情当然平常刚才已经谈到了，实际上他是回复到毛的那种原方式来操控人民。我这里要谈到这个党章，刚才那个邓玉文先生也专门谈到了这个党章为什么总纲这么多，实际上这个党章和一般的大家知道政治学的这个党章是完全两码事的。一个这个党章他这些说的一些空话都是什么这个重视群众啊，实际上是重视他所操纵下的洗脑过的暴民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一空话，他没有一个检测性的标准，就是没有可操作性。你说我从群众来到群众去，这些话你说如果是有一个说哪个党魁哪个党的领导人说你没有从群众来，你怎么判断？没有一个可说从法律的意义，从任何的意义上来说，他不可以，不具有检测性，不具有可靠操作性，也没有一个司法机构或者是一个来检测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人合乎了党章没有？没有，都是一些空话大话，这些大话是没有用的东西。就是说，就是他那个意识形态的，我称为他的那个残留的痕迹遗迹。这个意识形态遗迹，它当然是要造成某种威慑性的，对整个社会进行洗脑的功能。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他这个党章这个说这么多的空话在前面总纲，怎么操作？怎么说你服从了党章，遵守了党章，另外一个人没有遵守，那些话没有任何的可检测性，就是说从法律的现象说是空话。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的文件几乎都带有这个特点，它就是要是一个党能够在意识形态操控社会。
好，我们继续就要来看到，也有人说现在党章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明年三月要注意的修宪。您认为，二位认为这次的十九大通过的这个新党章，对于明年的中国的修宪，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王俊涛先生，一分钟左右时间。
对，我觉得实际上呢，这次党代会解决了全党姓习的问题，那么我觉得明年呢就要把全国姓党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修宪上头。因为在这次习近平政治报告中，他已经明确出来三大规律是他们执政的依据，就是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一个是共产党对全国各方面的绝对领导，还有就是共产党内呢要听绝对听他的，这是共产党执政规律。所以我相信呢，明年修宪的时候要把这条规律体现到国家的宪法中。
嗯哼，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
Yeah. 过去所谓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其实中国共产党比较大的一个进步是他们曾经尝试把党国部分，就是党国这个概念慢慢的稍微减弱一下它的色彩，也就是说要党政分开，党国分开。但是现在习近平的意思到明年我想会加强这个趋势，是党国不分，是党国，是中共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党国，这个色彩会更加浓，成为一个什么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一点是中国人的一个悲哀，同时也是值得全中国公民的警惕的一个趋向。
是，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我想请两位各自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来谈一个比较新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在星期天晚上所公布的，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新闻报道当中也报道了中纪委的十九大报告的内容。那么一般认为它有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把原本被视为接班人的孙政才与周永康和令计划来并列，把它称为是野心家，是阴谋家，可是呢没有列举相关的证据。第二个重点呢，那就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要在全国来试点展开，那么在明年三月份呢确定要通过国家监察法，那么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我想先请王军涛先生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对此发展的一个看法。另外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位网友，他也想请您谈一谈，他想请教王军涛先生，如果民主的时机到来时，作为学生应该怎么做来避免六四的结局。我想都交给我们的王军涛先生来答复。
对，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关于孙政才等等这些人的结论呢，实际上就是印证了刚才我和奎德先生说这个观点，如果这个共产党没有可操作的这种标准来决定民主的机制或者决策机制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决定，也就是他说从群众中来，从党员中来，民主集中都由他决定，事先规定谁是党，谁是群众，谁是党员，谁是这个机构中的好人，那么如果你跟他意见不一样，他宣布你是坏人就完了。所以比如像孙政才，我相信孙政才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呢，习近平宣布你是坏人，你就不是群众，不是党员，不是跟我同僚了，所以你就没有机会说话。所以呢，最后这个党章是确定的是习近平个人独裁。那么关于呢，就是如果要是六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怎么能避免这个结局？其实我个人呢，到哥伦比亚大学做比较政治研究，我就想搞清我们能不能够避免六四结局。我经过比较之后，实际上1989年发生那一场学潮和民主运动，在世界各国政治转型都发生过，包括在台湾，包括在这个俄罗斯。那么之所以最后结局不一样，不是人民有什么不一样，这1989年学生运动的理性和他的这种运动的这种表现出的高素质都是超过了其他国家的，这个别的国家也都承认的。你从后来在美国建立的这个纪念碑，这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所取的这个当时在几十个方案中间最后选定了89年的民主女神呢，你可以看出国际社会认可这一点。但是最后结局不一样，就是因为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其他国家领导人宁愿交权也不开枪镇压人民，尽管他们原来也是一个独裁和专制的一党专制的政权，但是中国的最高领导邓小平其实不光是不顾广大的民意，也不顾当时的多数的党心和军心，那么毅然的决然就决定开枪镇压了民众，所以导致了不同结局。我想我们以后要再有这种机会者，我还是觉得呢，人民应当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意愿，因为在街头上人民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权，自己的这个力量，因为在一党专制体制中，实际上所有的机构化的权力资源都是被共产党掌握着，我没有办法表达。那么之以后我相信当这个共产党的这种强势领导人走出，包括习近平在内，他已经不可能再完全调动军队去镇压大规模运动，因为在第二代共产党的人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好的，陈奎德先生，抱歉我们只剩45秒时间，请您谈一谈对于中纪委十九大报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刚才你谈了孙仲才先生对孙仲才的指控，这一点我想他恐怕和这个上一次有关系，就是说过去对孙政才的指控很严厉，后来第二次中共的官媒又出台来修正了这个指控，弱化了这个指控，现在恐怕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不行，就是表示了党内的不同意见存在，他们要把铁板钉钉，把孙政才这个棺材这个牢房这个钉子钉死，让他不自有将来翻身的可能性。所以说他这次有非常严厉的措辞，根本没有内容，但是非常严厉的措辞来指控孙中山先生，恐怕和上一次那个弱化那个过去很少见的一个先例有关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也想再来看一看我们有两位网友提到的这个说法， 这个署名叫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大家太多虑了，现今的大陆明智已开，不可能再回文革那种事情，领袖的地位需要时间来稳固，普通民众仇官仇富的心理需要缓解，习华丽转身不是不可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相关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王军涛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明晚节目再会。